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第二段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至二十四节。圣经这么讲：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圣经读笔。今日讲到的题目是耶稣为你做的神迹，讲到的大纲是在秩序单的内页。请邝伟杰牧师。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若果我问第一个问题，若果神给你有一个神迹，你会揀一个什么神迹呢？如果你现今是有一些的身体的疾病的话，可能你就会希望耶稣他医病的神迹发生在你身上。若果你家的经济是很拮据的话，或者你看见耶稣能够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你同样地希望耶稣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能够在你家中发生。又或者当你人生现今是遇上一些风浪的时候，耶稣他能够平静风浪的那个能力，你同样可能是你现今那个的祈求。很自然地，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圣经当中很多神迹。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庆祝复活节，都是庆祝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的一个神迹。当这位满有大能的救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们很难避免将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我们那个对神迹的祈求是能够蒙答允这个可能性上面。但若果我们祈求神迹而不发生的时候，会不会对我们对神的信心，或者对我们对这个信仰的看法有所动摇呢？我们会跟自己说：神啊，你这么爱我，你为我钉十字架，你为我忍受鞭伤，并且你可以三天之后复活，你的能力这么伟大的时候，我求你一个的医治，你为什么不给我呢？这些可能是我们每个信徒都会在面对神迹的时候都会问的一个问题。而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当你以为你的身上是并没有神迹的时候，其实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做了一个很大的神迹。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是一个他 为我哋现今嘅我哋、现在嘅我哋所做嘅一个神迹。喺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里边，可以放我 PowerPoint 啊。经文话：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苦。如果可以嘅话，可以放我 PowerPoint 上去。彼得前书里面讲得好清楚，彼得话主耶稣嘅受苦系为我哋去做嘅。主耶稣嘅受苦系为我哋去做嘅。在圣经当中，耶稣行好多神迹，但是那个神迹是圣经清楚讲明是为我们去做的。而这一处圣经是清楚讲明主耶稣的受苦，还有今天我们庆祝主耶稣的复活，这件事情是为我们去发生，让我们去相信，让我们去相信，有个把握去相信我们已经是一班蒙恩得救的人，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一班已经是罪蒙赦免的人。耶稣已经为我们在十架上面去承担我们的罪，在神面前是已经履行了罪那个的刑罚，他已经为我们担罪，我们已经是一班罪蒙赦免的人。并且我们可以知道，当主耶稣能够在坟墓之后三天复活，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同样地，当我们离世之后，我们同样地会复活去进到永生的里面，我们会复活去进入到永恒的生命的当中，享受神所赐那个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的身上并不是没有神迹，是已经有个神迹给了我们，我们等待去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我们已经得着那个赦罪的恩典，我们等着去经历那个复活的大能。但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呢有些东西想得着，当神不给的时候，那个心梗是放不低。为什么神你见到我的需要的时候，你不应我的祈求去给过我呢？无论你是慕道的当中，或者你是已经信主很久的时候，这个挣扎都可能是我们的挣扎。有一样东西，神我求了很久，为什么你不工作？为什么你不介入？为什么你不改变那个的状况？这里我想讲的就是，我们要明白究竟神迹的意义是什么。神迹的意义是什么呢？看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一到三节的经文。这段经文讲出了神迹的最基本的意义是什么。当时有个生来瞎眼的人在耶稣面前经过，门徒就问耶稣说，拉比先生啊，这个人他是天生就是盲眼的，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情形呢？是谁犯了罪啊？是他这人犯了罪啊？但是不可能的，他一天生就盲眼，难道他出世就犯罪？还是他的家人犯罪，他父母犯罪啊？当门徒是争论他那个的瞎眼的因由的时候，耶稣指出他这个人之所以瞎眼，不是他犯罪，亦都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去显出神的作为。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当神他行神迹的时候，最基本的目的是要去显出神的作为，是要让经历的人去更加明白去认识神，这个是最重要的目的。而耶稣行神迹或者神行神迹那个的原因，其次才是当事人他那个的信心，或者他多不恳切，或者他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即是稍微再思想一下，当耶稣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在那五千人当中， 是不是个个都不爱主呢？不是的，有些可能真的是来看东西的啊，有些人可能是趁虚的，这是圣经所说的，有些人是为了得见神迹，所以呢跟着耶稣。这些这样的态度配得去经历神迹吗？但他们的而且确可以吃到主耶稣用那五饼和两条鱼将他们喂饱的经历，五千人被喂饱。另外有一次有一个的有一班人将个毯子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见到当时的情形就宣告说你的罪被赦免。而当耶稣一这样说之后，周围的人都很诧异，啊，一个人怎会可以有赦罪的权柄？除了神之外谁可以赦罪？因为耶稣为了表明他有这个能力，他就将这个毯子医好，叫他呢可以呢起来，并且将他那个的褥子呢搬走。但在这个神迹的里面，我们留意耶稣行这个医治的原因是什么？圣经记载是不是他见到那个人的信心去医治他？不是完全这个原因，因为圣经说耶稣见了他们的信心，经文说是他们，不单止是那个病者，更加是那些朋友一起带他来的那班人。即是说就算不是当事人都好，这班人他们对神的信心和期望，当他们经历那个神迹之后，他们对神的认识是那个关键。耶稣看重，原来行神迹时看重是我们经历神迹之后所得着那个成长，对神那个认识的加深，而不是单单即是经历神迹之前我们那个信心那个或者那个渴求的心。所以我这样说，我是想大家能够去放低那个执着。当我们很执着说要有神迹的时候，如果神迹不发生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对这个信仰改观呢？是不是就被动摇呢？是不是就心情就因此而沮丧？我更加想讲的就是说，当我们求神迹的时候，神不将神迹赐下不是一件坏的事情。因为其实当神他不将神迹赐下，可能神是给一个机会我们去领受一个更大的福分。为什么这样说？今天的经文里面有福音讲到这个多马的经历。当耶稣复活之后，耶稣向门徒显现，但是开头他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场，他看不到耶稣向他显现。后来门徒跟他转述这件事的时候，多马就说除非我用手指伸入去主耶稣的钉痕的里面，用我手去踏入去他肋旁的伤口里面，如果不是我是不会相信的。多马讲到咬牙切齿这样，很坚持说他要亲手去触摸个神迹的发生，才要相信这个事实。如果很奇妙，在那拜日之后门徒又在屋里聚会的时候，多马都在场，当时门是闩住的，突然间耶稣可以透入房子的里面，并且他竟然知道多马所讲的说话。耶稣说你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踏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在这个时候多马即不敢去摸耶稣的伤口，不敢去触摸他的肋旁的伤痕。他只是说我的主我的神，而耶稣对他讲话你现在看到才信，但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有福了。那些人不亲眼看过，不亲手触摸过，没经历过神迹的人，而能够相信神的人， 耶稣话系更加有福嘅。系咩福啊？点解话啊？唔信神，即系未见过、未触摸过、未经历过神迹嘅而相信嘅，点解系更加有福啊？或者可以咁讲，当我哋祈求神迹嘅时候，神唔俾，点解一个祝福嘅开始，一个我哋蒙福嘅机会啊？当我睇翻整本圣经嗰个教导嘅时候，我哋清楚睇到，系啊，其实圣经里面提醒我哋，我哋信徒最重要嘅嗰个祈求唔系神迹，而系一啲比神迹更加重要嘅事情，而嗰啲嘅事情系让我哋能够有灵命嘅成长，系我哋蒙福嘅重要嘅一啲嘅渠道。我睇三段经文，譬如第一段。这段经文很多时候是有些的牧者在新年的时候的讲到经文。保罗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保罗说，我们的现况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我哋嚟嘅时候系空手，走嘅时候都系空手。我哋而家所得到一切都系神所俾我哋嘅，而为着现今神所俾我哋嘅，我哋知足，我哋唔好咁多祈求，系我哋灵命一个敬虔上边一个最大嘅益处。知足，唔好咁执着一啲我哋想要而得唔到嘅嘢，唔好做细路仔。当我做父母之后，我就好深体会到呢，需要同埋想要係好唔同。細路仔呢就乜都想要，但係做父母嘅就好多时就想能够佢認識到，就係话你需要嘅父母会俾你，但你所想要嘅有啲係唔啱嘅，父母係唔会俾你。但好多时若果我哋在神面前不断祈求做个细路仔，不断咁乜都求求求求求求的时候，而神系咩都答允嘅话，我哋嗰个专注好多时就放咗喺我哋嗰个嘅需要嘅上面。我要啲乜嘢啊？我要啲乜嘢啊？我要啲有啲咩可以问神攞？问神俾我啊？好快我哋嘅需要同想要就混淆不清，乜都求问神攞。而我们的专注只在我们本身的身上，就是唯以我们自己有什么需要，我们变成没有那个空间去留意别人的需要，没有那个心去体贴别人的事情。而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律法的诫命的总纲就是什么？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神，同时要爱人如己，要爱人哋，要关注人哋嘅需要。我哋嗰个嘅目光唔可以净系停留喺我哋自己身上，知足，望出去，去看别人嘅需要。而同时，若果我哋生命一遇上一啲唔如意嘅事情嘅时候，一啲俾我哋有痛楚嘅事，一根刺的时候，更加不要期望神会把那根刺拔走。保罗在神面前曾经三次求过主将一根刺拿走。保罗这么说，他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面，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保罗是主耶稣 的使徒，他行过很多神迹，甚至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当他自己向神求叫神将个根刺拿走的时候，有些解经家说这根刺是一个病。当他求神将他根刺拿走的时候，神却是没有听他的祈求。 神要用啲根刺去教导佢点去倚靠神，点去谦卑，点去靠神嘅恩典去度过每一日。有时我哋嗰个嘅祈求神唔去即时嘅答允，冇用一啲神迹嘅行动介入帮我哋将嗰根刺攞走，系操练我哋嗰份对神嘅倚靠。第三段经文系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29-33一节，保罗提醒我哋，我哋需要祈求嘅系乜嘢？好多嘅当时哥林多教会人讲到恩赐嘅时候，佢哋祈求啲咩恩赐啊？一啲神迹性嘅恩赐，医病啊，讲方言啊，行异能嘅事情啊，咁样啊。但保罗话：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名的锣响的拔一般。保罗他自己的心得，并且他劝勉众人，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行异能的事情，不是经历神迹，我们追求的是去爱。所以将圣经里面的教导综合来看，那个教导的指引是要我们去求去爱。求神迹的要求不是神次次都会 say yes， 不是次次神都会答允，但是当神他不答应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去锻炼自己，锻炼自己怎么倚靠神。当我们去倚靠神，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中显得刚强的时候，我们要用这份的倚靠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同样地去倚靠神，而这一份就是爱。即是我们再不是单单专注自己的需要，我们留意别人的需要，我们怎样倚靠神，我们帮助他们同样的倚靠神，为他们付出时间，为他们愿意去接触他们，帮助他们，这个是一个爱的表示。当讲到话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爱的时候，这个观念很重要，正是提醒我们要重新认清楚究竟主耶稣他为我们受苦和复活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对这件事的了解就会是一个确据，主耶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受死，三天之后复活，所以我知道当我信耶稣之后，我会有这个的救恩，我会有这个的永生，我当我离世之后我同样地会复活。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 都已经认识的一个的确据。但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21节里面，彼得他有一个另一个的教导提醒我们，主耶稣的受苦不单止是确据。彼得前书彼得说，基督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从他的脚中行。我们信耶稣，哇，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复活节庆祝他的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很开心。哇，今天我们庆祝耶稣他复活，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我们有了天堂的护照，我们将来上天堂一定有把握。就停了在这里。但彼得说，耶稣的受死和复活不单只是那个的天堂的通行证，更加是一个榜样，要我们去跟他脚中去行。 主耶稣的受难和复活为我们留下这个榜样，是要我们学习，学习他去爱，学习他去帮助关心身边的人。有时爱这件事你不做呢，你不知道你有多少爱。有时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哇我很有爱心啊，我没什么人就即是没什么人我争的，个个呢我都是很公平对待的，又不会乱发脾气，我很有爱心啊。样当我们想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很有爱心，但你有没有试过去学主耶稣的榜样去行出爱心？当我们要去做的时候可能那个体会完全不同的，当我们去做的时候 才体会到、啊、原来做是这么困难的，原来跟随主耶稣的榜样去爱是这么困难的。体验过之后才知道主耶稣的爱是很彻底的。例如这段经文是主耶稣他和门徒去守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 的一个描写，约翰将当时耶稣的心情去描写出来。经文说逾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当时是逾节之前那个晚上，耶稣在24小时之内就会被门徒被犹大出卖，被捉拿，更加被带到去官府面前被诬蔑，被定罪，无辜地 去承受这个钉十架的刑罚。并且在那个情形的时候，犹太人的领袖去煽动群众，群众高呼要钉耶稣基督，要钉耶稣基督，宁愿放巴拉巴，一个杀人犯。一个杀人犯的生命在众人眼中那个呼声的里面是比耶稣的生命更加宝贵。耶稣 在那一刻是经历不单止是犹大的出卖，他是被众人所唾弃，被世人所厌弃，没有人珍惜他，没有人是眷恋他。但耶稣基督知道当中有些人会回头相信他。彼得没错啊，三次不认主啊，他会回头。其他门徒四散啊，走晒啦，他们会回头。为这一班会回头 的门徒，为那些会相信他的人，为那些属于他的人，他虽然被世人唾弃，他愿意将他的爱贯彻到底，用行动去表达出来，被鞭伤，被钉死，目的将他的爱去贯彻到底。爱不只是想的观念，爱要行出来，行到底，这份才是爱。而当我们去行到底的时候，才会知道我们、哦、原来我们这么软弱，我们这么没有能力去爱人家。以主耶稣方式的爱有时是令我们意想不到，做一些我们是哇我们那个理性接受不到的事情，常理所不能够接纳的事情。这张相片是一对基督 一个基督家庭的一个相片，途中的男人这个弟兄叫做 Ronnie Smith，是一个基督徒，他2006年的时候在这个德州大学毕业，法学系硕士。他毕业之后他曾经在教会工作，但跟着神的呼召临到他，他放下教会工作，他放下在北美 的生活，整个家庭迁移到尼比亚，定居在这个叫做班加西的城市。他搬迁的时候是2011年，当时刚刚尼比亚是刚刚是他们的革命刚刚完结，整个国家在动荡的当中，政府的管治未能够完全的建立，而 Al-Qaeda 盖班的恐怖分子到处，那些武装分子到处的有流血暴力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而在这个时候，神呼召 Ronnie Smith 和他的家庭，当时他仔半岁，就整家人离开美国，去到班加西的城市，他去做一个教师。他读化学系，他的专长是教学，他去到班加西的城市一间的国际学校做一个的化学老师，去教当地的学生。他希望藉着这个行动去服侍当地的学生。啊，你想想有没有搞错啊？这件事情完全不合常理的，为什么啊？ 在美国生活安定，跟着呢有一个法治自由民主的社会，有保障有安全，同时他的家人都在美国，他离开他的家人，带着那个老婆和儿子半岁去到尼比亚那里战乱的地方，分分钟都是危险啊！我们常理接受不到，但是这个弟兄却是按住主耶稣的榜样，一件超越常理一个爱的行动。啊，什么是常理？其实想想，常理就是常人所做事的方法，一般人怎样做事，这个就会变成常理。但你想想主耶稣他整个的救赎，主耶稣他来到世上这个事情就是违反常理。主耶稣天上他有荣耀的位置，有父神的同在，有天使的敬拜，他甘愿放弃天上的位置来到地上，一个成为一个穷人的儿子，木匠的儿子，经历穷人的生活，更加被人嘲笑。出来传道的时候，很多人嘲笑他，犹太的领袖迫害他。一个神竟然成为人去遭受这些这么多的苦楚，即所谓攞苦离身，常理来的吗？一般人不会这样做，更加为我们舍命十架，舍身流血成就这个救恩。主耶稣那个救恩可以说是不合乎常理，其实可以说是一个超乎常理而同时是合乎真理一个行动。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16-19节里面，约翰正是指出这样的行动是我们信徒应该去做的事情，而这个行动是一个属于真理的事情。约翰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要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里面是可以安稳。啊，对不起，我留前面的两节，前面那里说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世上有财物的，看见弟兄贫乏却塞住他怜恤的心，爱神的心又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经文说我们为弟兄舍命是一个爱的行动，而这个行动是属于真理的。所以主耶稣他的行动是超乎常理，因为是属于真理的行动。而约翰叫我们跟着去做，为什么？我们的行动要同样地是超乎常理，去爱是超乎常理的，是要克服理性那个的挑战，而去追求真理。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读圣经，我们学习真理，但你问下你自己，你的行为和常人有没有分别呢？ 如果你的行为和常人是分别不大的时候，可能你所行的并不是真理。圣经说我们要行真理，真理是主耶稣的榜样。主耶稣给我们看到他的行动、他的拯救、他的受苦是超越常理的一个事实。而为什么我们要学主耶稣的榜样，行一些超越常理的事情？因为超乎常理的行动带来超乎常理的盼望。一些不按常理发生的事情，我会能够将盼望带给一些活在无常的当中的人。刚才讲过这个家庭 Bonnie Smith 这个人，他去了利比亚18个月之后，有一天，即是在2013年的12月，当他教完书之后，他跑步回家的时候，他被人用枪击毙。而他的死讯令到校方、令到学生是非常的震惊，校长出来表示哀伤，很多学生 在网上一些的在些微博上表示他们的感受，很多人很不舍得这个老师。而有一个学生对记者这样说，叫 Yoma Santani， 一个学生对记者说，在我们这个国家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我们没有盼望，但是这个老师他是唯一一个人愿意支持我们、鼓励我们、提醒我们，只要我们能够读好书，我们给机会自己的时候，事情是会妥当的。这个老师是我们的曙光，他将他的时间献上给我们每位学生，他选择去在我们的当中去帮助我们，去选择为我们冒上生命的危险。这个老师他不合常理的行动，去到利比亚里面的时候，带给这班生活在不合常理境况当中的人希望。你想想，活在战乱当中的时候，一切是不按常理发生的，为什么你一个无辜人行街可以被人打死？你按你本分做事的时候，你没有机会可能去发挥你自己的才能，一切是用枪、用武力去解决。他们以为没有希望的时候，这个弟兄违反常理的去到他们的当中，给他们看见在常理当中、在无常的当中依然有一些正面的事情可以发生，在无常的当中依然有盼望。我们的生活都是充满着无常的生活。 有时可能你揸车，你揸得很谨慎很安全的时候，你被人撞，跟着他 hit and run 走了，你要赔偿，很无常的事情。或者你工作的里面，你按你本职办事，你尽上责任的时候出了错，要你吃死猫。又或者你尽力做好你工作，你立了工的时候被人邀了工，被人拿了去。更加有时可能你一生人很健康的生活，不烟不酒，患上了重病。很多时我们的生命所遇上的是无常的事情，但主耶稣的行动在不合理的当中，他来到世上边与人同在，他透过不合理的事情告诉我们，在不合理的里面神在果树，而神更加可以将情况扭转。纵然是无辜地被定罪、被人出卖、被钉上十字架、钉死了、埋葬了， 第三天之后神叫他复活，叫我们体会得到神有能力去改变无常的状况。无常的状况当中神不会不存在，神有能力去改变去扭转那个情形的时候，我们能够有那个盼望，因为神他的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不要停止将耶稣的死和复活单单视为确据，让我们学习这份的榜样去爱身边活在无常当中的人，而我们这份的爱超越常理的爱，带给他们超越常理的盼望。我同心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的爱超越理性，你的爱违反常则常规，你的爱叫我们在最终得着救恩和盼望。求主帮助我们作为你的群体，你的信徒，你的跟随者，能够活出这份的爱，能够帮助身边很多在活在无常当中的人。愿意我们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求天父将我们的软弱，将我们的有限，将我们那个的不信拿走，愿意顺服跟随你，奉主耶稣得圣灵之祈求，阿们。